佛说无量寿经，各位比丘大德、护法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掀开经本的第三面，上一个讲次我们讲到那个贤护等十六正士啊，贤护，这个贤护十六正士啊，在其他经上也常见啊，这是以这一个菩萨群，他们这十六位啊，要经常在一起听佛说法。这个贤护呢，我们他的梵文就是跋陀婆罗啊，贤啊，这是贤善的意思，贤善，那个善于守护正念，啊，这个正士呢，修行正法的大士，这些都是菩萨，都是大菩萨还是，啊，正士，有时候叫开士，有时候叫，也是叫大士，在佛经里有时候看到，一共啊，那么是十六位大菩萨。那下边的呢，就是和都是一一的呀，跟着贤护菩萨是同见同行的啊，十六位菩萨。其次一位是善思义菩萨，善思义呀，就是他很会思义佛法啊，而且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，能够适当的教化，善思义菩萨。菩萨的他这种德号，一个是根据他的愿，一个就是根据他的行来起的安立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位菩萨叫善思义。其次一位是善信慧菩萨，信心成就智慧。这个在华严经里的讲，文殊菩萨是代表着智，也代表着信，所以有智慧啊才能相信佛法。在一般世间法上来讲，我要先了解了我才相信，在佛法不能这样子，因为你没办法了解，完全了解呀，等觉菩萨也做不到。所以因此你先要信，然后再去了解，正好和世间法不一样的。那这位菩萨先信，先相信，以清净的信心成就了圆满的智慧。空无菩萨以般若的空慧啊，那么灭除了一切的烦恼业障。这个无就是灭除的意思啊，灭除这个烦恼的这一尊菩萨。神通华菩萨啊，这位菩萨呢是有神通啊。这个华字啊，通常在佛经里是代表着福德的意思啊，代表着福德。他是以无边的神力呀，来庄严他的啊这种福德。光英菩萨，光是代表着智慧，英是代表着福德啊。所以这位菩萨也有甚深的般若智慧，也有啊圆满的福德。慧上菩萨，这位菩萨的啊，他是般若观慧超过一切，叫慧上。智床菩萨，这位菩萨呢是能够洞达二空啊，二空就是人我空、法我空。我们早晨念心经说的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个五蕴皆空啊，照见五蕴也空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洞达二空了啊，二空。 那个头一个就是照在人空的时候，在人的啊有情的这个色身报体当中啊，只是五蕴假合，而没有一个我的存在。那么这个只剩看到五蕴，这个时候呢，人就空了，人我就空了。然后再看这个五蕴呢，也是因缘合成的，它也不是有自性的，那么这个五蕴也空了。这就深般若才能看到这样的，一般的浅般若的二乘圣者们，他看不到这个五蕴皆空的，他还指着那个五蕴是有的，嗯，所以呢，他不是深般若，还不能够证得了啊圆满的二空真如。所以菩萨是洞达二空，啊，能够吹灭一切的邪魔。痔疮寂根寂啊，就是寂灭啊，寂灭这种这个智慧，然后呢他自己又是那个诸根清净啊，那寂根菩萨愿慧菩萨，就这位菩萨呀，他的悲愿非常广大，他的智慧呢也是圆满的。愿慧菩萨，相向菩萨，相向呢，在佛经上讲啊，是三寿渡水，三寿渡河，他们这个脚踏的都不一样啊。那个兔子渡河和马，还有这个象，兔子渡河浮在水上，他脚根本没着在底。马呀没将着在底，没着底，只有那个大象着在底了，就彻法底缘啊，那就形容这个三乘圣者们呢，他们对佛法的深入的程度，就像这个三寿渡河一样的。那个大菩萨就是彻法底缘，彻底的那么了达诸法的这种本源，就像相向渡河一样的。脚踏到底，踏到底了。这相向菩萨，宝应菩萨，这个宝应菩萨呀，这里他一种圣法的宝财来庄严他的啊，庄严自己的功德。这宝应菩萨，宗住菩萨，常行宗道，不着两边。宗住菩萨，住于宗道，宗道是不着。不着有也不着空啊，这个他这两边都不着，作为宗道。凡是这个事情啊，我们不着到一边上去了，那就是宗道了啊，叫宗道。智行菩萨哈地呀，这个言辞境界啊，身口皎洁，三业清净啊，智行菩萨。解脱菩萨二力自在啊，自己自度也自在了啊，度众生也自在，这个就是第八地以上的菩萨了啊，能够不受到这个两边地啊系缚，一个不受到有，也不受到空。菩萨呀，在度众生的有时候遭到有上啊，照的就是看着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的，因此他的悲愿也是无量无边的。这个菩萨也有贪嗔痴呢，菩萨呀，菩萨的贪是什么呢？度众生啊，他是一天到晚度众生，贪呢，这就是贪啊。菩萨的贪，圣者们的贪跟凡夫贪不一样哦啊。嗔呢，这菩萨看着那个二乘圣者们不度众生，他不高兴，这是菩萨的嗔。这个持呢，就是菩萨呀，没有见到那个，没有彻底证得到宗道实相的真智，这就是菩萨的持。实际上呢，这正是说出来呀，用反面来说出来菩萨这种美德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大士啊，就是度众生不休息。 有佛前普贤行，佛后普贤行，未成佛以前普贤十大愿望啊，十方诸佛的首座弟子通通修普贤行，来教导这个一切的这个修行圣道的人，要是那普贤十大愿望。成佛以后呢，还不休息，不现佛身，再现菩萨身，乃至现啊随力化身，还是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来度众生的。所以普贤行啊，就是代表了一个在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个德行，永不休息的德行。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早归极乐呀，这个极乐世界是一切菩萨的归宿，所以诸佛都同声赞扬。这个太虚大师啊，也是我们近代这个开悟的祖师啊，他提出了一个看法，他说这个律宗和净土宗不要开专宗，一切各宗你都要持戒，那是根本，一切各宗你都要念阿弥陀佛，都往生极乐世界。太虚大师当初一开始他要生兜率天的，生弥勒净土的，后来他研究研究发现呢，这个弥陀净土为弥勒净土好，他改了，就改变了啊。所以后来他到晚年也是弘扬这个弥陀净土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本经舍呀，持戒念佛是大本山呐，在这里头掌握各宗的开始，掌握各宗的归宿。这些菩萨这里边呢，探得了啊，探这些菩萨的德行。具足菩萨无量恒愿，安住一切功德之法，优步十方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究竟彼岸。具足菩萨无量恒愿，菩萨的无量恒愿是什么呢？简单说就是那个六波罗蜜乃至于开成十波罗蜜啊，不是世界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然后呢再是方便啊、愿力智，后边这四个呢是后得智，前面那个般若是根本智。菩萨就是完成这个十地呀、啊，每一地就完成一个波，完成一个波罗蜜。初地的菩萨那就是欢喜地，不思圆满了，不思波罗蜜圆满啊。那么二地是离垢地，离垢地持戒圆满啊，一切的垢秽杂染啪嗒没有了。二地的菩萨呀，乃至睡梦当中都没有那种破戒的念头了，都没有了。初地有时候还有误犯在戒律上啊，啊，二地就离垢地了。离垢地第三地就是发光地，因为它离清净了嘛，啊，身心清净了就发光，啊，发光地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精进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。所以我们要想身上发光啊，那叫忍辱，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的。第四地是精进，精进波罗蜜圆满，盐慧地，因为发光以后啊，那个光和那个盐，那个火苗叫盐。火苗放出那个光叫盐啊，那盐慧地那种智慧呀 啊。第五地禅波罗蜜圆满，南圣地，也就是极南圣地禅定。第六地呢是般若波罗蜜圆满啊，这个时候是现前地啊，般若的功德根本智完全现前的。下面这个前面这个是根本智圆满，下边就是方便的了，就是后得智了。第七地是远行地，远行地是方便善巧，菩萨这个时候开后得智了，方便善巧度一切众生啊，没有障碍。第八地是不动地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第七地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一切法无相了啊，空无相，无相一切法在他的心目当中那都是空的，但是他有功用，还要能够作义用功。那第八地就无功用地了，无功用地这个时候啊， 那个第七师那个莫那师才转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那时候佛就现起来呀，那么就是平等性质，把它变成了平等性质以后呢，佛就现报身了啊。在这个第七地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菩萨修行的一个地，开厚德智的一个啊一个地。那么这个地到这里到第七地的时候啊，菩萨的他的方便善巧圆满啊。第八地愿地，第八地呀、啊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就像一个人呢在做梦一样的，做梦当中啊掉到河里头了。在《华严经》这样讲的，掉到河里头了，赶快有水啊，往岸上游啊，游啊，紧张的不得了啊，累了一身大汗上岸了，上岸完了就醒了，一看自己睡在床上，也没掉在水里，也没有出汗嘛。这个时候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像菩萨修行到这里以后啊，他心真的不动了，他不动地了，心不动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不动了以后呢，就彻见无生法忍。那无生法忍到这个时候是真正的，那究竟无生法忍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叫无学地，大乘的无学地是第八地，他就自在了，就自在。这个地也叫色自在地，他的外边的色法，他想吃什么就是什么，那就这个。就有这种神通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菩萨在这时一看呢，上也不见有诸佛可成，下也不见众生可度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入涅槃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在华严经上讲十方诸佛啊，就来给他摩顶，说善男子，你所证得的还没有究竟，你还要继续修啊。他那个偈子讲法性离常，法性真常离心念，二乘于此已能得。这个法性真常的法性离开心念，心里这个是一点念头没有了，心不动了，无念了，离念了，二乘圣者阿罗汉也一样也能够得到。阿罗汉他就在这个时候，地阿罗汉一回小向大的时候，就是第七地的菩萨哟、啊、那么第八地的菩萨这个时候啊，心不动了，彻底看见空，诸法毕竟空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入涅槃。所以菩萨给他启智门，让他赶快你再度众生。然后这个时候就菩萨就意念起来他过去发的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然后再往前修行啊。到第九地，第九地善慧地，我们通常讲的大法师啊，是对一般出家的人的称呼啊，尊称叫大法师，是第九地才叫大法师呢。他开了那个四无奈辩，十方诸佛说法他都能记住，没有忘失，这么厉害。十方的世界的众生都问他，他一个问题都不漏失的圆满答复，就有这个本领。善慧地的菩萨啊，第九地愿圆满啊，第九力圆满，还有这个力量啊，有着弘法度生的力量。第十地呀、啊，智圆满，就是厚德智圆满的。那么他这一地呢是法云地，他的智慧像空中的大云一样遍覆法界，法云地，法云地的菩萨是最后的了。在华严经他没有第十一地呀，把了十一地包括在第十地里头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菩萨地究竟地了啊，下一步再一步就成佛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无量恒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，具足无量恒愿，那就是这个释波罗蜜修行，安住一切功德之法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安住，就是无功用地了，他无功用，很自然的任运的啊，一切的功德都能够成就。这个佛在华严经里边呢讲到这个第八地，那个是金刚藏菩萨讲第八地的菩萨的功德的殊胜。那就有的菩萨就问说，这第八地的功德菩萨这么殊胜，那佛的功德该是什么样子呢？金刚藏菩萨说呀，那个第八地的菩萨跟佛的功德比，那还差得远的远的了呢啊，就像灯火跟日月的光明那样比，你看佛的功德该多么殊胜。安住一切功德之法，这个时候他一切功德都成就了，安住不动啊，如如不动则自在了。 犹不释放行权方便，就是这个是探这个权识二德来自己圆满了自利啊，自觉功德功亨圆满了。下边呢，游行教化啊，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行权方便。这个权呢，就是那个秤上那个秤砣叫权，权然后之轻重啊，那个秤砣这么动来动去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，就是那个权，它有那种方便善巧的智慧。这个众生应该怎么度，应该是折还是应该舍，菩萨知道啊，能恰到好处，该折的时候就折，该舍的时候就舍受啊，行权方便善巧，就是探这个啊，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的成就啊。下边这个呢，入佛法藏究竟彼岸，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，契入佛法的宝藏。这个法藏两个字可以当作法身的那个三德密藏来讲啊，契入法身三德密藏啊，正到法身圆满的时候啊，初地菩萨就正法身的话，但是他不圆满，就是一分一分的破无明，一分一分的正法身啊，一直到第十地破了最后一分无明啊，就是生相无明一破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一念相应会顿破根本无明，成无上觉，是这样子的。这法身的三德密藏呢，就是说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这个三德是怎么成就的呢？也就在众生成就的，我们诸佛所成就的、所证得的，就是众生所具备的，众生所具备的和业苦，就是诸佛修成了三德密藏，法身的三德密藏啊。那个和是烦恼，业是报啊，业报。苦呢啊，和业就造业啊，业苦就是报。那么又在苦的时候吧，有这三道，这个苦道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能够就体会到啊，就法你这个身体啊，五蕴皆空啊，既没有人我可得，法我也是因缘啊，因缘和合的，根本就没有实体的，这个时候就正法身得了，就正法身得啊。那观自在菩萨就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业是解脱德，造业吗？好了，我回过头来，我修行，我不造业，一开始我修善业，善业到最后这个善业也不执着，就解脱了啊。何是烦恼？烦恼最后照破无明，就是般若，对，法身德啊，般若德、解脱德，这三德呀，就是在众生的和业苦当中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诸佛所成就的呀，我们与诸佛所具备的无二无别，我们功夫到了以后呢，也是可以成就的，契入佛法的宝藏，成就法身的三德密藏，究竟彼岸。究竟彼岸呢，究竟到达了涅槃的彼岸。那个二乘圣者们，他们也有涅槃，也进入涅槃的，但是他那个涅槃的是天空涅槃，他没有看到不空的那一边，他害怕，所以他要进入涅槃。菩萨的功德圆满进入涅槃成佛的时候叫无住涅槃，他不住生死，也不住在涅槃里边，也不住在中流里头，就是在那度众生，他得自在的。然后啊，如如不动，他也没住涅槃，他也没住在生死，但是分身无数十方刹来度一切有缘的众生，在究竟彼岸，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，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啊示现成就等觉，成了等觉的菩萨，那就示现，那就是准备八相成道 来度众生了。下边是讲八相成道啊，那八相成道里头啊，各经论记里都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啊。那我们这部经里头啊，记里啊，少一个住胎相，在那个慧远大师净影寺的慧远大师那个译书里头啊，他说应该有十相啊，有十相，一个生兜率天，第二个入胎，第三个住胎，第四个出生，第五个童子相，第六个聘妻相，第七个出家相，第八个成佛相，第九个转法轮相，第十个般涅盘相。那么我们这部经呢，就少一个住胎相啊，少住胎相。那我们这里经里有那个降魔，降魔把它并到那个成佛相里边去了。那有啊，那你有人想，那为什么你又是八相又是十相呢？这就是佛要针对着有缘的众生，应该现哪一相他就现哪一相。佛是无相的呀，佛是无相的呀。佛所以现的相是为了成就众生的，就是说你要这个人的这种相表度，我就现这个相给你。世尊无相的呀，世尊成佛回去以后，到了他的故乡啊，看见父王，看见他的亲人，那释迦族的人呢，听说那悉达太子成佛了，大家都来看呢。看了以后吧，有的看见啊，佛是身金色，三十二相啊，放光明；有的看见是什么呢？像土灰色，像那个大象那个脚一样的。怎么成佛是这个样子？世尊说呀，不是我是这个样子啊，他说是你的业障，你要忏悔，你才能够看见我的实相啊。他们那个他的释迦族里的人有些忏悔呀，忏悔完了看见了。三十二相啊，金色身，所以我们看见佛的什么相啊，完全是我们众生心里所显现的。佛是无相的啊，他现相给你是你众生那个心里的显现出来的，你就有那种相，所以就看这个相。我们现在看到佛的就是画的那个相，然后就是我们用那种相得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也有的人呢，能够在梦里看见佛，也有人在啊，在念佛当中或者坐禅当中看见佛，那都是应化身啊，应化身。下边呢，我们讲这个八相成道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慢一点，一起念：处兜率天，红宣正法，舍比天宫，降神母胎。从右胁生，现行其步，光明显耀，普照十方，无量佛土，六种震动，举声自称：我当于世为无上尊，十凡奉祀，天人归仰，四现算计，文艺设喻，佛宗道术，贯练群集，由于后缘，讲无事意，现出宫中，色味之间。好，就到这里啊。处兜率天，红宣正法，这是在到娑婆世界来以前的事情啊。这菩萨要是要成佛的时候啊，要他就先上兜率天上去，升到兜率天的那个内院啊。兜率天的内院是等觉菩萨的净土，那里是清净的。那个外院呢，还是有男女的，还有五欲在那里边。这兜率天里边是清净的。那么兜率天呢，那么这个菩萨要成佛了啊，就升到兜率天去了啊。在那个庄严经上说呀，这菩萨在降生十二年以前呢，那么就有那个净居天的天子下阎浮提来做婆罗门啊，净居天上的天子啊，下这个我们这个人世间来做婆罗门呢，说那个维陀论，他预言呢12年以后啊，要有圣人呢现白象形来入母胎，具32大人相，要出家当得成佛。 那是那个都那就是那个净居天的天子，他从天上下来到人间来做婆罗门，然后他是预言的啊，预言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世尊菩萨那个时候叫他是菩萨，还没有成佛以前呢，菩萨这个时候从天宫下生人间的时候啊，他母亲呢、啊、受持清净的斋戒啊，这个时候还安稳的睡眠，那、啊、这个时候就做梦了，梦见一个白象啊啊，那个六牙的白象啊，这个非常圆满，身上有光明，白象的头上放红光，这个时候啊进入母胎，从哪里进来呢？从这个右胁，从右胁进来进入母胎，这个时候啊菩萨的这个就是进入母胎了啊，这个时候那菩萨在降生的时候呢，就是放生光明啊，遍照八千世界，大地有六种震动，这是在降生的时候。在住胎的时候呢，在经上讲啊，十方的菩萨都来，都来向菩萨请法呢，菩萨还在说法，在胎住胎当中呢，住大宝楼阁里边呢，在说法呀，对那些菩萨们呢啊，别人也不知道，他母亲也不知道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啊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菩萨在兜率天里头，那么弘宣正法，那是对着他这些个有缘的眷属来讲这些正法，然后呢，他时间到了以后，舍比天宫降生母胎，舍离了兜率天宫降生母胎。啊，母亲在梦中就看见一个六牙白象，非常圆满的白象啊，进入他的右胁，这时候就受胎了，降生母胎啊。下边是出生啊，出生从右胁生。现行七步光耀光明普耀光明显耀，从母亲的右胁生，在经上讲母亲右胁不是说这个地方裂开了它生出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地方像一个云雾，因为那个印度的风俗啊，妇女们生小孩要在娘家去生啊，这个净饭王的呀、啊、王啊夫人她也要回去，要随顺国里边的风俗，要回去生。那走到路上，啊，到了这个南毗尼园那里头，那个花园里很殊胜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她就到那花园里去稍微休息一下。那这个时候，她看那个树上的树很好，就那么手扶到那个树枝，这个时候，菩萨就出生了，就从这个地方啊，现云雾状出来了，出生了。出生以后啊，现行七步四方，各走七步，有的说是经常说十方啊，十方也可以啊，反正六方也可以啊，那就是说这个各方面呢都走七步，走了七步以后，每一步都是步步莲花啊，珠塔莲花的啊，说了天上天下为我独尊，这个时候啊，光明照耀啊，这个九龙吐水呀、啊，天女捧到他呀，啊，来给他御身体呀、啊。这个在这个本源部里头，阿含经里头啊，没有记载，记得很。这个小乘的经典里记得不清楚，要看大乘经典才行啊。要看大乘经典，普照十方的无量的国土，六种震动。这六种震动是哪六种呢？动、容、震啊，鸡、吼、爆，那种震动不是像我们的地震这样震，地震的不行了啊，那是种震呢、啊、众生很安稳，一切都没有影响，是这样的啊，各种震动表示有大的重大的事情出现了，大地有六种震动，举生自称我当于是为无上尊，就是说天上天下为我独尊，这个时候啊，即使天和大梵天奉祀 天人归仰，天女捧着菩萨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啊，欢喜呀、啊，佛诞生了，这个世界就光明了啊。这个现在啊，就想那个世尊为什么从母亲这个幼学生呢？他这跟印度的文化风俗有关系。在印度人当时的社会啊，把这个人类分成四个阶级啊，一个就是婆罗门最高，掌管宗教的；另外刹帝利掌管政权的；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吠舍工商的工商的、农的啊，就这些个。这些个人啊，叫吠舍。第四个就首陀，是贱民啊，首陀。那么说那婆罗门是从哪里生的呢？说是婆罗门他的祖先呢，是从那个梵天嘴巴生出来的啊。他这个种族啊很高贵，从那个梵天嘴里的生出来的啊。这个在佛经里也讲啊，这个头顶上还能生呢，还有个顶生王，就是他那个他从他父亲这个头顶上生出来一个啊。这个婆罗门是从那个大梵天的口里生出来的。那个刹帝利呢，刹帝利是王种，是从哪儿生的？从梵天的这个地方生出来的，胁下生出来的，出生出来的啊。这吠舍呢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工商啊，这个该级啊。这一般的啊民众是从哪里生的？是从梵天的那个肚脐生出来的啊。这个贱民从哪里生呢？是贱民呢、啊、从那个梵天产门生出来的，那最贱的下贱的啊那一类的那民众。所以呢，这个师尊呢，他是帝王刹帝利种嘛，他当然要从这也随顺这个风俗习惯嘛，从母亲这个幼学生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母亲过了七天就命中了啊，摩耶夫人就命中了。每尊佛都是这样子的，每尊佛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定是选择他母亲命要快中了，他才来降生。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呢？这个里头啊，就是母子这个情难断，所以赶他母亲命中了，哎，他生了，生了以后叫姨母带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。就是这样子的，他出家还是有障碍的。这个阿舍世王逼他母亲，把他父亲要杀他父亲，把他母亲也关起来了。这个杨仁山老居士啊，住这个经的时候，他说呀，啊，阿舍世王啊，他是一个大菩萨的视线呐、啊，用这个逆成就隔断他的母子的这种情执啊，他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呀。他说我说的这个时候啊，我眼睛都在流泪。他说阿舍世王也应该流眼泪呀。其实阿舍世王也不是普通的人呢、哦，阿舍世王。所以这个母亲呢，都感觉他母亲诸佛都是这样的，下生以后母亲就过世了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下边我们再看啊。四线算计，这个是童子相啊，读书了，上学了，读书了。四线算计，算数计算，就叫算计啊。文艺设欲，文是文学，艺是艺术啊。设欲是设机，驾驶也会设机，也能驾驶车辆。这是能文能武的意思啊。博宗道术还不仅仅呢就一些技术这方面呢能够练达，而且能够广博地融汇了外道的各种学术加以批判啊。另外呢， 贯练群己，贯通啊，能够练达当时世间上一切的啊经典书籍都通达，这事出事法呀、啊、完全通达。这个是啊，世尊在童子相啊就有这不凡的成就。你想这个等觉菩萨他怎么能够跟一般凡夫一样的，当然视线的都不一样啊，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啊，要经过那个过程。下边呢就是拿七相了啊，就是聘七啊。由于后缘讲武示意，现出宫中舍卫之间，这里头没有拿，没有提到这个聘七相啊，没有啊。那个舍卫就是代表着聘七相啊，我们往下来解释啊。由于后缘，这个童子相完了以后啊，读书慢慢长大了啊，长大了以后就要父亲呢、啊、父王就要给他结婚啊，找一个妃子啊。这个后园呢就是后花园，王室的后花园，王室的前宫都处理国家大事的，后园呢是属于王室的休闲娱乐的地方。后园讲武示意，这个讲武示意啊，这个净饭王直的这个儿子啊是有来历的啊，不简单，所以要娶个妃子啊也得要挑挑选选的。他们就选择了一个啊邻国的国王啊，那么有一位美女耶稣陀罗啊，当时的美女大家都征聘呢、啊、他父亲都不答应。那么后来大家知道说净饭王这个太子啊是不简单啊，各方面的都是不平凡的人。那么净饭王去求婚，他这个耶稣陀罗的父王说可以，但是你要经过考验，你要比试啊，要比武，结合起来你这个族里的人啊比试一下子，他都等把他们胜过他们，或者你儿子嫁给他，你要能够要有这样子一个程序。好了，那个净饭王就同意，就在这后院比武示意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里头啊就是有脚力，有射筋骨啊，脚力大家就是比较力气啊。有的注解上是盘向脚力，怎么叫盘向脚力呀、啊、这个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盘向脚力是怎么个盘法，但是我在这个清朝的那个历史演义里头，我看了一段，清朝的有一个王，亲王叫森格林亲，这个亲王啊，当初打太平天国的时候，被太平天国呀、啊，阵亡了。他没有打太平天国以前，他的力量最大，在所有的那些个清朝里头那些个武官当中，没有哪一个超过他的力量的。那么后来啊，就是大家说是，那我们到底看看这个亲王的力量有多大，怎么办呢？当时有一个相，有个大相啊，这个相王是这个力量最大，说是那正好了，跟这个相王两个比一比。相就是鼻子拉伸出来，这个僧王就拉住相的鼻子，谁把谁拉动，假如个僧王的力量强就把这相拉动，相王的力量强就把那个僧王就拉动啊，就比一比啊。僧格林心呢当时同意了，给这相也讲好了，当时在这个文武百官的皇上也在那儿，就在这看到，就是这两个国宝啊，当时清朝的皇上亲自主持啊，在那个脚力，僧格林心把那个手拉到那个相王的鼻子就开始以后啊不相上下，只是相当一段时间呢，到最后啊僧王的头上冒汗了，那个相子那个鼻子上那个筋充血了，看出来了。后来皇上好了，下令停止，不要任何一方面受伤了，都是国家的损失，停止。一说停止，这个僧王就停止了啊。这个相王一抽鼻子一带，僧王往前齐步，前带动了齐步，那底下都是石头做的，这齐步啊，每一步踏碎了一个石板，齐步。 这个僧格林行这个亲王呢、啊，这个里头的这个也有讲，他那个有的注解上，丁福宝居士那个注解上讲的叫盘向脚力，是不是这样脚力我们不知道、啊、当时我想总是有一个规则的啊，就是个规则，就是来比较一下这个力量啊，射金弓射箭啊，射箭，他底下那些王子啊回去能射中，那么用七个那个金弓在那地方啊，太子一拉过去一切都射穿啊，这样一来一比划大家都没话说了，最后那么聘耶稣陀罗为妃